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第十六章，这是以色列人又一件令人感叹的悖逆事件，就是可拉党的叛逆事件。在一到三节，首先记载了叛乱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可拉党。那可拉是谁呢？从第一节我们知道，可拉是歌辖族的利未人。而歌辖族在利未三族中是负责扛抬圣物的，他们好像身份更加的尊贵一点。而这个可拉的父亲以斯哈，就是摩西亚伦的父亲暗兰的弟弟，也就是说他是摩西亚伦的亲的堂兄弟，所以他心里图谋亚伦的祭司的职任。这是下面第十节说的。而他就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就联手。这个流便本来是以色列的长子，是不是？只是他因为犯罪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这流便的子孙当中，这个大贪跟亚比兰联合可拉来叛乱，他们是图谋政治领袖，也就是后来的所谓君王的位分。这从下面十三到十四节他们无中生有的那么指控，现在的话说他们呛摩西的那些话，我们也清楚看出他们的用心。而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比勒的儿子安，在圣经里头仅此一次提到他的名字，其他提到这个事件的时候都只提到可拉、大贪、亚比兰。根据犹太人的传说，这位安因为他妻子的劝说而及时刹车，他退出了可拉的叛逆党派，也就得免了这一次的灾祸。第二节继续说，他们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领袖，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那意思就是说在公众面前公开的来反对摩西。第三节说，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这个字它原本是很多很大的意思，所以新和合本就翻译作说，摩西亚伦你们太过分了，就是他们认为摩西是自命为领袖，不承认是上帝拣选了摩西。四到七节，摩西听见这个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一党的这一些领袖们说，明日你们都拿着香炉到耶和华面前，要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这些本来都是祭司做的事情，现在他说大家都来，耶和华必会证明他是拣选谁做祭司。然后八到十一节，摩西向可拉发出了亲情的呼唤，说你们身为利未的子孙啊，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且能够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等等哈。这样的恩典，他说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这最后这句话同时就清楚点明了可拉的动机。然后十一节，摩西再说，你们这样做的话不是在攻击亚伦而已，说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哇，这是更可怕的背后的隐藏动机。 至于大贪跟亚比兰的动机，则是生动地呈现在12到14节。十二节说，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在那3节里头，他们就连说了2次，我们不上去，这是公然的抗命，而且他们声称埃及才是流奶与蜜之地，真是颠倒是非至极了。而且他们还把神在旷野管教百姓的计划说成是摩西要在旷野杀我们，又把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动机说成是你自立为王，这些都表明他们已经悖逆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只是拒绝摩西的权柄，也是藐视神的救赎计划，他们不相信出埃及进迦南是神的旨意。15到24节，摩西就要他们献香来做判断，这段也是前面5节的详细说明，说明天你们呢，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到耶和华面前，你就是指可拉哈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可拉就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20到24节显现出来的耶和华，他预先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说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22节，我们看见这原本应该满腹委屈很欢迎神来为他们做主的这个摩西亚伦，却是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我们看见这些属灵的领袖不问自己的受伤的感觉，而全心为所牧养的小羊代求。下面25到35节是本章的核心，就是地开口吞灭了叛党。29节，摩西郑重宣告说，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31节，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后面35节还说，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哇，这大概是圣经里头最严重的一个审判，可见这个挑衅权柄的叛逆事件是罪性重大，神会采用这样非比寻常的方式。下面36到40节，这件事情要成为世代的警戒，就是上帝要求摩西将那些被烧灭之人的香炉捡起来，锤成片状，包裹铜祭坛，来警惕后人。38节解释说，虽然烧香的人是犯罪自害己命，但那些香炉既然已经献给神，就已经归神所有，说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下面40节的意思是说，这样的记号能够提醒后世不要像可拉和他一党的人那样的窃取神所赐给祭司的烧香的权柄。然后又重复说，这是给以色列人做纪念，好让他们可以汲取教训。所以刑罚不是神的目的，神一心只念着要教导他的子民。可是没有想到啊，41到50节，隔天以色列人全会众又发怨言了，他们诬控摩西亚伦，说他们是陷害首领，这导致上帝用瘟疫击杀了14700人。 第四十六节，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四十七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这个快快的吩咐跟这个跑的动作，真是好生动的画面，让我们看见摩西亚伦完全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且想到旧约的大祭司是不可挨近死尸的哈，那是利未记二十一章十一节，但是亚伦却冒着被死人沾染的危险呢，他跑进群众中。四十八节，亚伦呢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哎呀，这个形象鲜明的预表了新约的大祭司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正因为主耶稣站在我们这活人和死亡的中间，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才得以脱离死亡，反得永生。赞美主。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进入本章的默想应用。从本章所记的这一个带来空前绝后的严重刑罚的这件可拉党叛逆事件，我们看见了一不服权柄，这加一个引号哈，之罪的特征与防范；第二，权柄被挑衅之时的处理原则与示范；以及第三，神的恩典之广泛。先说第一大点，不服权柄之罪的特征与防范。我们先说特征的部分，从民数记十二章的那个米利暗事件到本章的可拉党事件，我们看见不服权柄这个罪的表现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 A， 他们讲辈分资历而不看生命根基； B， 假光明借口掩盖真实的目的；以及 C， 扭曲事实恶意毁谤。先说 A， 讲辈分资历而不看生命根基。我们前面说过，可拉是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他与摩西亚伦同辈，这造成他不服权柄。而大贪亚比兰，他们可能是认为自己是流变支派的，那是长子嫡系，凭什么让利未支派的摩西来领导全民呢？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只以家世背景或者身份资历这些外在条件来看人看自己，而不在乎那个第五节说的谁是属神的，谁是圣洁的，以及神所拣选的是谁，这一些属于生命根基的层面，那我们就很容易落在不服权柄的试探之中了。然后 B， 假光明借口掩盖真实目的。我们看八到十节，摩西清楚地点明可拉叛逆的动机是要求祭司的职任，但是第三节可拉党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全会众各个祭事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看他说的多么属灵，多么冠冕堂皇。今天我们也常常有人用这种很光明的借口来掩盖自己追求出头做主的这颗内心，来给自己的不顺服找一些属灵的理由。我们真是祷告求主让这个可拉的灵离开我们的教会。还有 C， 更可怕的是他们扭曲事实，恶意毁谤。你看十三到十四节大贪与亚比兰他们所说的话多么可怕哈！他们说摩西啊，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把埃及说成流奶与蜜之地，这完全违背真相，是不是？然后说你要在旷野杀我们，这是无中生有的毁谤诬告，是不是？又说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那这是张冠李戴罗织罪名啊。十四节还说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是要求讥笑苛求人啊，古代的酷吏作风，法老王的嘴脸啊。更可怕的是还发展成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这是扩大定罪啊。所有这些话无一不是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啊。那么怎么样防止这种不服权柄的罪恶事件不断地继续扩大呢？前一阵子我们灵粮网络的牧者同工们都读了一本好书，是复兴以色列事工的创办人亚瑟·英崔特他所写的《所有权柄》。哎呀，这是对于权柄的问题最全备的一个讨论的书了哈。他特别说到神的权柄行在我们身上是要带来极大的能力与祝福，而至终是要促成国度的合一，让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但是根基是在于这个全书的第一部分呢，讲到权柄的基础，讲到要蒙这些福啊，是首先要在于我们要先从权柄的伤害中得医治，来铲除我们里头的悖逆的根，而迎接顺服与救恩，才能够重夺，就重新夺回啊，属灵的权柄，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并且进一步的行使权柄去祝福人。这是一整个我们内在生命重建的历程，求主真的让这样的历程发动在我们身上，来使我们的身心灵各个层面都大大的蒙福，甚至还要福及到后代子孙，这是基础。另外我们今天既然读本章所记的这个可拉党的事件，那么我们就从其中学习到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要小心沾染，第二要提前灭火。先说第一点，小心沾染。我们对照前面第二章十节以及第三章二十九节，会知道可拉所属的那个利未人的歌辖族，以及大贪亚比兰所属的流变支派，他们的营区都是在南边，彼此是相邻的，所以很多机会可以同心合谋。这提醒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们朝夕相处的人和环境。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起来是老生常谈呢，但是我们真是要何等小心，靠主保守自己不受周围亲近的人的沾染。第二点，我们要提前灭火。因为我在想啊， 如果当可拉一开始去跟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摩西亚伦专权啊什么什么这些嫉妒的话语的时候，如果大贪亚比兰当时说几句劝慰的话，引导可拉做正向的思考，而不是加油添醋，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后面的这些惨剧了呢？所谓谣言止于智者，不但是说不要去散播所听见的谣言或者负面的话，而且还应该要反过来对那一位始作俑者进行反散播，就是你散播负面的话，那我反散播回去正面积极的情绪。不论在做什么属灵的谈话分享交通的时候，当开始有一点嫉妒纷争的火苗味的时候，我们就要灭火，让谈话的气氛当时就能够健康起来。第二大点，权柄被挑衅之时的处理原则与示范。本章我们真是看见摩西亚伦给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就是在受到这么大的扭曲诬赖指控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第一是俯伏在地，这是第四节，这是向神祈祷向人谦卑的一个姿势，表示他们放弃自我防卫和辩解。然后第二，他们让神做主，这是五到十一节。你看第五节，摩西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完全的相信并且尊崇神的拣选的主权。然后第三点，他还主动的沟通，这是十二到十四节，他邀请大贪跟亚比兰来当面沟通劝导，这是一个领袖的风范。可惜这两个人是拒绝前往，一意孤行，结果终至灭亡。然后第四点，我们看见他们向神诉苦，这是第十五节，摩西就甚发怒，他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他也真是满腹委屈向神诉苦，只不过他的怒气只在神面前发，他的苦只向神来诉。可是第五点，他还为敌代求，这是二十二节，我们刚刚读过，就是他虽然这么的满腹委屈，但是当神说要把这些百姓灭绝的时候，他们立刻是俯伏在地迫切的为民代求，而不是幸灾乐祸，他们只要尽代祷的职分。另外第六，他还不凭己意，这是二十八节，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他行事为人都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血气，而只为了证明神的旨意。最后还有第七点，他还护民，就是保护人民到底啊，这是第四十六节，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啊，然后说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就是对那些不知悔改而遭瘟疫的会众，要是我们真是觉得他们罪有应得，是不是？但是摩西是这么迫切的叫亚伦快快的去啊，这样的领袖胸襟，求主做成在我们的里面。第三大点，我们还要从本章来思想神的恩典之广泛，就是可拉党遭遇到神空前绝后的这么严重的审判，但是你看第二十六章的十一节，那里说到，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神从不株连无辜。第二，根据历代志上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可拉的后裔当中还出了一个撒母耳，他是伟大的祭司和士师。哎呀，可拉想做的祭司，后来撒母耳做到了，可是不是借着背叛夺权的手段，而是借着他的母亲哈拿把他奉献做拿细耳人，是不是？那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另外第三点，可拉族的后裔里头还有一个西曼，他是在圣殿里头供职歌唱的，请看历代志上六章三十三节， 还有第四点，可拉的后裔当中还有人撰写许多的诗篇，请看诗篇42到49篇以及84到88篇的诗题那里。神并没有因为可拉的背叛而不再使用他的后裔，他的恩典长久并且广泛，赞美主。以上我们从本章这个事件所默想应用的是一，不服权柄这个罪的特征与防范。在特征方面包括讲辈分资历而不看生命根基，假光明借口来掩盖真实的目的，以及扭曲事实恶意毁谤。至于如何防范呢？除了我们自己从权柄所受的伤害要先得医治之外，我们还要学习一，小心沾染，以及二，提前灭火。第二大点，当权柄被挑衅之时的处理原则与示范，我们从摩西真是学到了7点宝贵的功课。然后第三大点，神的恩典之广泛，因为在后面的圣经里头，我们不断看见可拉的后裔仍然侍奉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从权柄的伤害中得医治，得释放，使我脱离里面的可拉党，使我从心灵深处就顺服你所为我设立的权柄对象。我也宣告我里面没有大贪亚比兰那样的对于权位的羡慕搅扰，我唯顺服耶稣的安排引导，唯独以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一生快跑， 向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